今天我们进入保罗书信的第五课，我们要谈到神的恩典如何使罪人得称为义。今天所要处理的经文呢，在罗马书的3:21到罗马书5:21。我想有了前面第四课的前提，我们就会知道在公义的上帝面前，坏人怎么可能被称为好人呢？罪人怎么可能被称为义人呢？那你才会知道，你不配得的给你，这个就叫做恩典了。你不配得的给你，是你怎么样做都赚不来的，这就是恩典了。还有一比啊，我们自己的观念当中所认为的好人跟坏人，就好像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登天，有些呢是搬着梯子，有些人是搬着板凳，有办法的人呢是盖起摩天大楼。所以我们大概会知道，不论是用任何的方法都登不上天。同样的，人的问题，我比你好一点，可是我并不能达到上帝公义的标准。这就好像说，我比你棒一点，我可以盖摩天大楼，你差一点，你只能搬着梯子爬，可是我们一样都达不到天。所以人的罪的问题，就是从骨子里到我们外在的行为都有这样的状况。所以除了上帝的恩典，除了上帝给人另外一个法子，我们说真的，我们没有办法达到上帝的要求，达到神的标准。所以在全世界都在神面前呢，都有罪，都是处于犯罪的情况。所以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不过呢，在如今，神已经向一切相信的人显明了一个与他和好的方法，也就是信靠耶稣基督。这就是在罗马书在教义方面我们今天所要处理的第二大段落，神的恩典使罪人得称为义。我们要分成三个小题来处理。第一方面呢，我们要来定义一下什么是称义。经文是从3:21-31。第二方面呢，称义的例证是从4:1-25来举个例子，说明称义是什么。第三个标题呢，是5经文，谈到因信称义所带来的祝福。所以我们今天由这三个主题来思想神的恩典使罪人称义的这一方面的教义与真理。那么在谈到称义呢，上帝呢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如何完成了人被称为义所需要的四方面的工作。那么耶稣做成了什么呢？第一个，耶稣自己是为公义的。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本身就是有这一位，就是具有神的公义，所以他就是上帝，本身就是神的公义。所以只有他有资格代替我们，代替我们接受罪的刑罚。他仿佛是一个在法庭当中，在法庭当中的宣判。我们这些人都是定了死罪的人，在我们的头上都挂了一个牌子，嗯，是一个死刑犯，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可是因为耶稣他是义的，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所以死刑犯的招牌从我们的身上被摘除了。那摘除，解除我们罪人身份，同时给我们一个牌子，就是给我们一个义，义人。这个义人的牌子本来是挂在耶稣的身上，可是现在呢挂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是第一幅图画，是一个在法庭上的图画。我们自己有自己的罪哈，我不能代替你接受任何罪的刑罚，因为我替我自己都来不及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问题啊，不论我们是牧师是传道是什么样的圣徒啊，我们自己为自己的罪接受刑罚都已经来不及了。我们没有办法代替别人，可是却有一位上帝的义仆，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他可以，他已经是在上帝面前是义的，所以他足以能够代替我们。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这样子的认知，耶稣具有这种在神面前已经是义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第二方面提到那个救赎的观点呢，救赎他乃是提到好像仿佛是在一个奴隶的市场，奴隶市场当中你会晓得这个奴隶不是自由的人，奴隶都是待价而沽的，他要从这个主人被卖到另外一个主人的手上。 而在这个被卖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奴隶是完全没有自主权啊，他从来不晓得自己值多少钱，有多少价值。可是呢，用救赎这个字眼，你知道吗？是耶稣他看中我们，他知道我们的价值，所以他付了赎价，把我们从我们的主人本来是罪，本来因为罪而我们卖给了撒旦魔鬼，可是耶稣付了赎价，然后把我们买回来，属于神。你我的价值也许我们都不知道，某人比较聪明伶俐，然后比较漂亮，他可能比较有价值吧。可是当耶稣替我们付了生命赎价的时候，这可是非同小可。这位尊贵荣耀本来住在天上的耶稣，他的生命就是我们生命的赎价。我想我们现在可以了解，我们的生命的价值绝对不在乎你赚了多少钱，也不在乎我考试得了多少分数，这些都不是用任何的数目字可以来决定我们生命的价值。我们的生命是无价的，是尊贵的，因为耶稣替我们付了那个赎价。我们乃是属于一位新的主人，因为他买了我们，我们与上帝之间建立一个新的关系。那么第三个字眼呢，圣经当中提到的是挽回祭。这个挽回祭呢，也就是典型在宗教礼仪当中所提到的那个献祭的制度。挽回祭呢，我们会晓得借着献祭呢来挽回平息我们本来因罪恶所招致的怒气。而这位满有恩慈的神呢，他为人预备了祭物，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成为那个祭物，那个挽回祭。其实这是充满了非常多旧约律法书当中献祭的背景啊。每逢献祭的时候，我犯罪了，是因为我知道我得罪神，我得罪人，所以呢，我牵了祭物来到祭司的跟前，首先呢，按手将我的罪都归在这个祭牲的头上，然后祭司为我宰杀这个祭牲。其实我们了解，该死的呢，是我，是这个犯罪的人，可是呢，却借着祭物替我死。所以这个代替挽回祭，也就是这一幅图画，耶稣代替我们成为那个本来要该杀的祭物。所以这是靠着耶稣的保险呢，挽回了上帝的怒气。我们不再是停留在神的愤怒，在神的大怒当中。我想很奇妙的，在圣经当中提到那个施恩座跟挽回祭，其实在原文当中它是一模一样的，同一个字眼。本来是施恩的那个座位，我们了解那个施恩座是在约柜上，可是施恩座如今因着耶稣基督那个挽回祭的献上，他真实从那儿向我们施恩，使我们都能够进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字眼呢，表达了我们跟神之间关系的复合。第四个字眼呢，在这边所用到的是所谓赦免。赦免这个字眼呢，在新约圣经出现了十次，它都是跟罪连在一起用的，提到罪得赦免，赦罪。而赦罪上就是提到我们的罪呢是得着涂抹宽恕。其实这个字眼呢，又要必须回到旧约的经文当中，我们才能够体会什么叫做赦免。这个经文是记载在利未记的16章，讲到那个赎罪日的礼仪啊，在每一年的赎罪祭所献的祭牲当中，除了有一个祭牲是被杀归耶和华的，还有一个祭牲呢，是我们把我们的罪归到这个羊的头上，然后这一只负罪羊呢，就要被带到旷野无人之地。我们知道这一个祭牲是归于阿撒谢勒，阿撒谢勒这个字眼呢，其实表明彻底搬迁的意思。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罪呢，乃是归到羊的头上，然后这个羊背负我们的罪，被放到旷野无人之地。特别旧约的经文是说不再回来。这幅图画其实让我们开始明白啊，原来上帝怎么样处理我们所认的罪呢？那个赦免是包含了彻底搬迁。这好有一笔啊，然后我们认罪就是把我们的罪好像包垃圾一样包成一包，然后丢在垃圾车，然后垃圾车就把这一包垃圾跟很多家丢出来的垃圾通通搬到垃圾掩埋场，或是去焚化了，就是去处理了。所以你会发现，哇，信实的上帝当我们这么认罪的时候，他就把我们一车认的垃圾罪通通都搬走， 因为都放在耶稣的身上，放到旷野无人之地，不再回来。啊，你要想，如果我们丢出去的垃圾，又都回来追上我们，那可是惨了。够棒吧？原来称义包含了这么多层次的含义，用了四个字眼：称义、救赎、挽回祭与赦免。原来这么丰富的，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层次，不断的来影响我们，来发挥功用。求这些真理来释放我们哈，让我们常常活在那个罪得赦免的喜乐和自由当中。保罗第四章以全章，他就举了一个例证，就是以亚伯拉罕，就是旧约圣经当中非常有名的这位信心的伟人，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的来说明亚伯拉罕被称为义，是因为他的信心，不是因为他的行为。那神的恩典呢，不是根据人的行为来定出人，哎，你做得好，所以该得什么奖赏，并不是的。圣经当中会提到亚伯拉罕信神，就是因为他相信上帝所说的话，然后上帝就算他为义。上帝在亚伯拉罕的生平当中，当他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这件事情的发生，我们知道旧约经文提醒说是在亚伯拉罕受割礼之前，所以他并没有做任何事情来赚得这个恩典。其实在我们罪得赦免，在我们被称为义的这个教义当中，我们真的是白白的靠神的恩典而得的。保罗提醒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而他的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让我们思想，我们的称义也是在这一样的信心的基础上，不是我们做得好，是耶稣做了。那第三方面呢，保罗就提醒我们，因信称义所得的祝福有哪些呢？所以在这一段经文呢，如果你手边有圣经，你可以圈出来，有许多提到那个祭，神祭是这样，而又神又是那样，而且还有并且不但如此等等，这许多反复出现的字眼都是要来描述因信称义所得的祝福是这么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个秘诀，乃是也是重复出现的词句哦，是借着耶稣基督，这个词句也是会不断的出现，表明呢蒙祝福的路径是在耶稣基督里，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得着这许多属灵的祝福。有哪些属灵的祝福呢？首先第一节就有提到，哇，我们得与神相合，得与神和好哦。你会知道我们本来可是在神的震怒之下哦，可是这会儿已经与神和好。还有的祝福呢，是我们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因为这个恩典呢，好了，又有第三层的祝福了，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你知道我们本来是亏缺神的荣耀，以至于在神的震怒之下，可是这会儿在恩典里，在称义的恩典当中，我们是盼望神的荣耀。第四方面的祝福，他是说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这个经文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来，我们一起来读，请。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了。看，这是第三节到第五节所提到的这一连串的一卦的祝福，甚至在患难当中都能够都遮掩不住这样子的祝福。第五方面的祝福呢，是我们能够免去神的愤怒。我想这就解决了我们前面所提过啊，我们在公义的神、圣洁的神面前，我们都被定罪，这边真正解决了神的愤怒。再来呢，提到的上帝的赐福是提到我们与神和好呢，而且还要因耶稣基督的复活进一步的得救。你可以看啊，这个光景呢，是跟我们在前面第一章所提到的，我们悖逆神，我们故意不认识神啊，我们故意呢，不但自己去犯罪，还伙同一群人犯罪，那个悖逆神、背对的神，活在黑暗当中的情况，在这会儿在恩典的基础里面，在耶稣基督里以神为乐。所以这是非常美好和谐的一幅图画， 充满了光明和盼望。同时，圣经当中也再次的不断的提醒我们，这一切呢都是出于恩典的。所以在第六节到第八节这个经文当中说到，上帝如何表明他对我们的爱呢？说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想在经文当中再次提醒我们，这是恩典，这是出于神的爱，这是真正上帝已经给我们的因信称义的所有的祝福，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而这所有的因信称义的根基，都是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亚当如何带来了罪跟死，同样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带来了恩典，带来了奖赏，带来了人称义的这一切的祝福。这是非常强烈的对比，让我们常常来数算这个恩典，常将这个恩典珍存在心底。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耶稣，谢谢你，真的是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懵懂无知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你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耶稣，这真的是一个无条件的爱，因为是我们赚不来的爱，是你主动的，是你充满智慧了，为我们设计预备了这一切，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解决了我们跟上帝之间那个有如深渊阻隔的那个问题。谢谢你，谢谢你的主动，谢谢你自己那种智慧，所有的救恩的全备的计划。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赐我们那个无畏的信心，来领受你给我们这一切的祝福、恩典和真理。我们祷告、仰望、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因信称义的恩典当中，耶稣成就了些什么？是因信称义的恩典当中，人又做了什么呢？在耶稣基督所成就的部分，第一就是他称我们为义，第二就是他的救赎，第三是他以自己成为挽回祭，第四他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这四方面是耶稣所成就的。那么人做了什么呢？人什么都帮不上忙，我们只是相信，相信当中就包含了接受。